啊，可以，可以。
来，你暂停两分钟，来。高天之父，谢谢你，赞美你，啊，谢谢你，用你大爱的手，把我们众弟兄姐妹都聚集在这里。主啊，感谢赞美你，有在创世之前，啊，你已经拣选了我们，拣选了我们这一群本来不配的人。我们谢谢你，赞美你，啊，借着你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啊，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埋葬，为我们复活，给我们带来新的希望。主啊，我们谢谢你，赞美你，主啊，感谢赞美你，赐下你的话语，让我引领我们的生活，也赦免我们的过犯。感谢你，赞美你，让我们靠着你的话语啊，去得胜每一天。谢谢你，将你的话语啊，将你的浇灌在我们心中，啊，去走好我们当走的路，到哪都不偏离。谢谢主，赞美主。以下的时间，求主保守。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阿门。好。所以呢，我每次哎呀，一看有新来的人，我就忍不住又回头讲了，哎呀啊，所以就是要照顾到每一个，巴不得这个什么新来的人，又不要丢掉前面那个内容，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复习一下引言部分啊。我们说我们这个课程什么呢？哎呀，发现不走了，打开，你按一下那个，可能要启动一下。
啊，我现在没有。
好。好，那我们说这个课程什么呢？我们的叫基要生活原则哈。那我们要基要就是一个已经得救的基督徒，怎么在他的信仰生活里面把圣经的真理应用在他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就让我们信仰不是一个概念而已，不是一个宗教理念而已，有理念，但这个理念是真实的，是转化成生命的，这叫基督徒基要生活原则。那我们看到了这个有要我们就要学习的七个原则，叫设计的原则、权柄的原则、责任的原则、受苦的原则、所有权的原则、自由的原则和成功的原则。那这七个原则对基督徒来说呢，怎么看呢？有点抽象，很大，对不对？那我们慢慢的来把这七个原则对基督徒来说要把它解开，要明白这些原则对一个基督徒来说到底有多大的重要性，为什么要来学习这个课程，就是要反复的告诉我们，学习这个课程是比你就是什么，比你花几千块钱去学一个什么一个所谓的专业的那个课程呢，显得更重要，显得更重要。所以呢，我们说人们基督徒有六个方面的冲突，一个人的救恩的确据，很多人的救恩的确据不够，信主很多年了还不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得救呢，那就是因为把眼光放在人的身上，你就没办法有确据，对不对？如果看到放在神的身上呢，那就要开始产生一个真实的信心，这是这个一个叫人救恩的确据。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自我形象。我们说人很得有自我形象，总是不能满意，对吧？不像自己，想自己高了就是矮了，胖了瘦了啊，然后对自己的智力不满意，对自己的长相不满意，对自己某一个五官不端正啊，对自己体型不满意，甚至对自己的家世不满意，对自己的什么儿女不满意。有的对父母不满意，老公对老婆不满意，老婆对老公不满意，反正总有很多不满，所以我们自我形象生活中因为我们失落了啊。第三是什么呢？就是生活的目的，现在的生活目的更加如此了，到底活在地上干嘛呢？对不对？所谓的人，没有钱的人认为赚到钱就够了，就赚到钱的人呢又没有意义了，对不对？所以没结婚的人结个婚娶个老婆就好了，结果娶了老婆的发现又意义不大了，凑合着过吧还可以，有的人凑合着过都过不了了，那就又变成什么，又水深火热之中了。所以呢，人都知道叫年年盼望年年失望，对不对？就是年年之间的一个希望落空了，再来一个希望，人就在活到最后呢，就是什么叫行尸走肉。人类其实没有信仰的人就是行尸走肉，就是这样的概念哈。生活目的我们不知道。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家庭和谐，家庭的和谐，这个非常重要。这就为什么我们基督徒第二名呢？家庭优先，就上帝是第一位的，第二就是家庭。你家庭有问题，你就麻烦。或者在圣经里面讲长老兼牧师，对不对？是吧？ 不能管理好自己的家，焉能管理神的什么
教会
呢？你的家乱了，你没有，你就没有，基本上失去了管理教会的能力了。明白吗？这个并不说，哎，不说你现在的哦，你过去的事情跟现在没有关系，肯定也因为这个东西，神并不说不赦免你的罪，赦免我们任何的罪，但确实那个给你带来的影响是很大的，带来的破坏力很大的，所以这个家庭的和谐这个是很重要的。好，紧接着这样的什么呢？就是什么？就是道德的纯洁。哇，这个厉害！现在我们知道，现在有是非颠倒了哈，基本的道德观，人家说，哎，基本我们还什么呢？人最大的问题不是不知道什么是什么是非，但是人最大的问题知道什么是对的做不出来，错的呢又做了，就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什么，他现在更糟糕，连是非观都开始什么，不是一般的老百姓无知哦，越高级知识分子越是国家的政权的人是非越不分了，不，美国也是如此，加拿大也如此，对不对？同性恋婚姻合法化，这把基本的人的什么道德观什么都颠覆了，对不对？奇怪了，大麻合法化，加拿大明天准备通过什么呢？成年人跟未成年人发生关系不是罪了不？加拿大明天准备通过这个法，就成年人跟未成年人发生关系不算罪了。然后加拿大准备通过另外一个法，人跟兽迎合也不算罪了。你看到没有？这就是冠冕堂皇的叫我们叫政府流氓也好，叫知识分子流氓也好，对不对？而且在美国的重点大学哈，只要不接受同性恋的中大学都不能成为重点大学了。所以重点大学你名校必须要接受同性恋，所以在美国你看哈佛啊那些斯坦福啊，他必须要率先支持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你才能成为名校，否则你慢慢就被名校淘汰了。你看到没有？这高级知识分子的道德观已经什么同样堕落了，你看到没有？很奇怪，这就是道德纯洁显得尤其重要，所以你要跟这个世界的潮流讲，潮流走你完蛋了，对不对？这个世界的潮流会让你什么？连基本的道德观什么？我们说以前不信主的人，所谓的道德观哈，按照人的本的，都还有一点点好像有一点点，但是其实这个注定了完蛋了。为什么？只要以人本，只不过五十步笑百步而已。明白不？这概念吗？我们这是五十步笑百步，其实人性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呢，我先这个礼拜天我讲什么？你说，哎呀，有钱的人有什么意义啊？因为我才瞧不起有钱的人，因为你没有钱，所以你羡慕嫉妒恨而已，所以不能检出你真的是不贪爱钱财的，对不对？你说我厉害，那些贪污几千万，该死！我连五万块都没贪污，为什么？因为你连三万块钱管理的机会你都没有，怎么贪污五万呢？真的有钱也给你管理几千亿的时候，对不对？你贪不贪才证明，那时候你还不贪，说明你是真的。明白吗？没经过检验，说大话谁都会说，对不对？经过检验呢，你就原形什么毕露了。你不要吹，我们讲你不要太吹捧自己，你靠你自己，你也是吹的。真的明白，这道德的纯洁真的不容易。不回到圣经里面，我们道德观很容易什么？而且啊，魔鬼的诡计很厉害，只要你让一步，你后来就一溃什么一败。我们对圣经的真理就是一个观点的真理的让步，后面就不停的让步。我们经常讲什么？有一个书叫《教会被落于阿米面》嘛，就说滑滑梯效应，小孩子坐在滑滑梯上面，他就坐在滑梯上面，对不对？他一旦下去呢，他能不能停得住下来？他一定停不下来的，他一滑到底的。这不有的时候真的滑到什么？滑到一半，滑到底了。你看这世界上，哎，我比他好一点，为什么？因为我没滑到底而已，我滑在半中间了，心里也堕落了。你正在什么堕落过程当中而已，明白吗？其实注定你是堕落到底的，只不过我们五十步笑百步而已。道德的纯洁很重要啊。下面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真诚的友谊。现在你就明白多么重要了。手机时代、网络时代，真正的友谊都越来越什么
少，
越来越少了，是不是？现在所有的友谊都是虚拟的，网络上的友谊，那乱七八糟友谊，是不是啊？那个友谊是肤浅的，快餐面食的友谊，还不是真诚的友谊，不是友谊地久什么？一定要唱首歌叫《友谊地久什么
天天长》，
算了吧，以前还有点相信，现在连这个更不行了。这什么？这就是所谓的真正的友谊。好，这是什么呢？六个方面，从我们说没有智慧的知识是导致什么 骄傲的。所以这就是现在为什么那些所谓的名校会越来越堕落在这里呢？它是有知识没有什么
智慧，
有知识没有智慧，知识叫人最高自大。所以我们要明白，所以智慧是神的眼光看人生，产生性万爱；从人的眼光看人生，幻灭、失望、惧怕。看到没有？所以追逐人问题起源违反圣经什么原则？你知道吗？其实你说的问题都是违反圣经原则导致的。这个什么？就是不断让你明白啊，就为什么学习圣经原则那么重要，你明白吗？因为你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你违反圣经原则，所以你要治病要什么？治本，专家看教授门诊，对不对？就因为他那个什么，你为什么相信教授呢？因为他临床经验、知识水平都很高，对不对？他能够什么？就是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他不是干什么？透过你的表现，一个病症要研究发现你的什么病根在哪？病根在哪？这个很重要。所以一定什么生活中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所中之因会影响到意料之外的地方。所以智慧与理性是有别的。现在我们叫堕落的理性。人没有信主都是堕落的理性，所以说啊，神预定一切，那不是机械的宿命论吗？这叫堕落的理性，这叫哲学的研究是对的。如果没有上帝，没有创造主，说有一个预定一切的这个人，注定一切的一个自然超自然的东西，偶像，这是迷信，我们要批除它。在哲学上讲，叫机械的宿命论，没错的。但如果有一个真正创造千里万有掌管一切的创造主，他预定一切，是不是机械的宿命论呢？那就错了吧，完全颠覆了吧，这叫堕落的理性，跟神的智慧是不一样的。因为神是创造万有，他护理万有，他救赎他的子民那一位全能者，还有主权的神，他主宰一切，必须的，否则这个世界就完蛋了，就无序了。所以我们把上帝缩小了，所以为什么有本书说千万不要把上帝缩小了？我们把上帝放到人的什么理性里面去了，你发现没有？知道吗？把上帝放到什么？放到一个垃圾这个小容器里来。啊，我需要上帝的时候呢，把打开，上帝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权的神。但自己不需要上帝的时候呢，在这里，上帝是我家之主。放在这个供一供他，就再把他那个供哪一个上帝是我家，就跟别的大偶像没有区别。很多基督教徒，我告诉你啊，现在欧美的很多基督教徒都是把上帝当做一个嘛偶像嘛，他是传统嘛，他几千年的在欧美时代新教徒带过到美国的，或者欧洲的，现在很多的所谓的都说基督教是我们抛弃的，也是我们扔掉的垃圾了，对不对？虽然你去苏格兰长老会发源地。教团找不到50岁以下的人，全部50岁以上去做礼拜，根本没有年轻人。他们认为他们已经抛弃了他们呢几百年前的所谓的那个他们认为已经过时的宗教。所以都什么都是因为我们把神给什么贬低了，把神给缩小了。好，我们要明白，好，这是关于我们就是人就抬高理性，高举理性，人就堕落了。好，我们看到什么呢？当然聪明也很重要。我告诉你 ACE 我们今天谈到什么，是首先帮助孩子什么，是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对不对？智慧什么进入耶和华智慧的什么太多吗？第二呢，远离恶便是聪明。真的聪明是什么？是你看到没有，认识至圣者。哎，好，为什么好，为什么那么敏感啊？
你按的太快了。
好，聪明怎么叫悟性？悟性是什么？就是指一个懂得认罪悔改的人，一定有圣灵的工作，从圣里头也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这就是一个悟性的开始。圣灵开启，就一个是聪明人开始了。我不知道我们中国人认为什么小聪明哈。小聪明，我利用别人，我很聪明，对不对？我骗了别人，人还不知道，那是小聪明。聪明是什么？远离恶便是聪明。什么看到什么？认哎，为什么那么？我按一下，为什么就跑掉了？好，好，哎，回到下面， 哎，对对对，为什么？太敏感了啊！好，聪明是什么？就再按一下这个认识至圣的神的圣洁是不改变、公正的、慈爱的。你看到没有？这是神的圣洁。那这个聪明呢？以理性来回应呢？看着冲突、焦虑跟怒气。所以神的原则回应各种处境呢，是忍耐、和平和感恩。这不一样的，是结的果子不一样的，真的不一样，要靠主的怜悯。好，我们看看呢，就是智慧为首，所以要得智慧，用你一切所得去换聪明，高于智慧，它就是你高深，看到没有？所以我告诉你啊，很多弟兄姐妹你要明白，其实很多人你当时觉得你很有道理啊，跟人过不去啊，后来发现真正的跟过不去谁呢？跟神过不去，就谁跟自己过不去，就影响到你自己的个人生命，影响到你的家庭的，其实真的深受其害是你个人到你的家庭，你最后回到这个都是这样，没办法，人类犯罪最后伤害的更多的是自己和自己的家人，没有办法。好，那我们来看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宗教层面，我们一般上呢，我们一般人有什么问题？表面问题，什么表面问题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你这些表面，我今天不能多讲，我们已经讲过了。所以呢，我们这些表面问题，说奇装异服啊，不守诺言啊，不敬的态度啊，不诚实啊，不尊重啊，这个欠债啊，逃避啊，不道德的音乐啊，坏习惯，好争辩啊，这表面问题对不对？在我们上有没有呢？表面原因是什么呢？就这些原因，这些内在的一种轻判、自卑啊、怒气啊、忧虑啊、惧怕啊、叛逆啊、羡慕啊、嫉妒啊、无聊啊、缺乏安全感、内疚、挫折感，这些东西会导致外面表现。当然，这个我不能多讲了，因为我们讲过了。但是我们上次已经专门对过了，说奇装异服有下面哪些原因呢？肯定会下面很多的原因导致你穿奇装什么，对不对？现在很多都喜欢穿破洞的什么。牛仔裤啊，现在越破越糟糕了，越往上破了。以前破个这个什么底下破个膝盖，现在破到屁股都要命啊，这个要命啊！啊，上次我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更糟糕，我觉得我从美国的机场，我求助抱着我的眼睛，很受诱惑。一个女的跟她男朋友，这个女的只穿一条内裤，比内裤还短。但是真正一路过来到了国内，一进机场呢，很多男人哎呦，哎，那女的身体确实搞好，1.7米。我说我最好不敢多看，多看想多了，都是她身材确实好，所以看多了麻烦，真是麻烦。所以呢，但是呢，哎呀，这些穿这些衣服是什么原因啊？可能你看跟下面很多原因有关系，看到没有？我们不能多讲，比不守诺言什么原因，可能是下面这些原因当中的一个。你不守诺言，表现是跟下面的就表面原因有些原因的。所以你的态度决定你的什么行为，对不对？你的态度决定你的行为，很重要。所以我们经常说，你要顺服丈夫，妻子顺服丈夫，最重要的不是顺服行为是什么呢？敬重的态度。你已经不敬重的丈夫了，你表面说服你的丈夫也没有用的。也没用的，但觉得你做一套说一套。所以呢，顺服丈夫第一重要是什么？叫敬重丈夫。你说我丈夫实在没有觉得我敬重的地方，那不行，你要改变。谁让你当时嫁给他的？你说我当时瞎了眼没？那不行，你要想一想，当初他一定有吸引你的地方，要不你为什么嫁给他？哦，结婚之后当然啊，审美疲劳了，又互相得罪了，缺点全出来了，优点全没有了。以前呢，结婚之前全优点，没缺点。结婚之后呢，全缺点没优点，就这样谈恋爱的时候眼睛斜着谈的，我爱你，我爱你，我喜欢你，你太美了。结婚之后呢，眼睛才打开。所以现在年轻人不要谈恋爱，我说谈恋爱就是瞎眼谈的，拍拖就是互相诱惑的。所以我不是鼓励年轻人谈恋爱的，我鼓励年轻人以结婚为目标的交往可以，以结婚为目标的交往，到时候我会提这个问题，而不是谈恋爱。谈恋爱就互相试探的，互相诱惑的，让你眼睛越来越没有判断力的。知道吗？所以很多现在年轻人谈恋爱是闭着眼睛谈的，结婚之后眼睛打开了，终于发现对方原来你让我失望了，当初我怎么会嫁给你这种，就是我瞎了眼，你又说自己瞎眼了也行，其实呢，就是因为我们有态度决定了我们的行为。那决定态度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什么根本问题在哪里？ 根本你本来我连一页做得更好，但是你没办法，有 PPT 要做演员嘛，那种，所以什么根本是苦读，或者什么世俗的价值观，或者是什么不道德，就是根本问题，就是品格有问题，是你的品格有问题，也就是叫人格有问题，人格有问题，所以你就会有态度有问题，态度有问题，为什么行为有问题，你的行为举止有问题，对不对？那为什么你的品格有问题，又有什么原因出在哪里呢？就看就像什么恩典，就是不够谦卑了，骄傲了，自以为意了，就是其实你违反了圣经的什么原则，你不明白上帝的原则，或者你故意的，或者你无意的无知的缘故，人就是连罪要被怜悯，越有罪的人越要被怜悯，因为他所做的他们什么不晓得，他不知道上帝的道，很可能说我们传言上帝的道，传讲他的救恩，在信主的人要传讲预定论，传讲上帝的救赎是多么的伟大，超过你想象的厉害。我们信主当然被制服了，但我们那个对神的那个认识还是很肤浅，不断的被晋升，见到真的他是神，你是无用的，如同无躯的，是。对，谢霆锋带孩子都听不到哈，那个谢霆锋我。还有，我很想他来听这个东西啊，但是他听不了，很可惜。我巴不得每次好就宴席啊，总希望最好多吃，就像我们那个大家吃，老说哎，小伙子们你吃啊，吃呢，这个吃呢你还不吃，我夹刀夹给你，对不对啊？所以我很怕，很不愿意坐在宴席边的人老不吃东西，坐在这里很礼貌，很照顾别人，但是呢，自己呢没有听到，我觉得很可惜哈。但是我们要注意，好，这就我们违反了圣经什么原则，就是因为这个违反圣经原则，我们就是来带领。好，那我们看到没，就是回应我敌对的人，那有时候我们什么呢，就是我的敌人他向我反弹的，我为自己什么辩护，但往往我们先不管他哈，往往不管这里哈，当然这个解决之道我们不管他，结果呢他为我这边怎么样呢，他计划什么，他计划报复，我就回报他什么快乐名誉呢，结果就觉得他凡是什么恒通的，我就什么记住他的恒通，这恒通呢他遇到什么，终于有一天他遇到什么困难了，我对他的失败什么幸灾乐祸，幸灾乐祸他心中什么是对了，我就也是我的什么愤怒，你看到没有，我们人家不先不看这个，你看你的人际关系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循环的，是不是这样循环的，人与人间就这样循环的，所以我们人际关系就越来越糟糕，夫妻也是如此，夫妻也好，你的同事也好，就是当你觉得他是你的敌人的时候，就是这种心态，你发现没有，人的心态就这样，当我们没有神的时候，我们人际关系，但是呢其实呢我们永远有问题，但问题在哪里呢，如果我们在这一步上呢，当他要看我一直辩护，其实我们不应该为这辩护，那么行，他是什么马上就解决问题，就把这个两个人的矛盾啊就在这里解决掉了，但往往我们不在这解决，我们继续生活，让他事情不断的复杂，就到这里了。其实我们这个如果到这里了，发现他的需要呢，就可以解决了。但我们偏偏又不愿意，又在这里解决，到这里解决呢，哎，记住他的恩宠，本来我们干什么，我现在买上什么别的，但是我们受不了的，其实他不听我的话嘛，恨铁不成钢，我还叫他现在道他都不听，活该，他竟敢，甚至我们希望他马上受到惩罚。这是我们正常的心态，对不对？那今天换一换，如果是你的亲人，会不会这样呢？是你的，如果是你的亲，你自己亲生的孩子，再他不听话，你希望他倒霉吗？还希望他能够悔改，对不对？能够不要，虽然犯错误了，要被管教，最好呢，不要让他抬不起头来，对不对？不要让他摔得什么太惨，对不对？这个是我们的心态。知道他有错，恨铁不成钢，但是呢我们要注意了，好，他遇到困难呢，现在落后呢，我们应该其实满足他的需要，但往往我们不是的，为什么圣经说你的敌人他的驴子走在路上摔倒了，不要把他什么扶起来，你不应该走开，再次他是你的敌人，你忍人要看，好，他心中知罪，那个忍受他的问题，寻求他的意见一起成功， 本来其实本来呢，对方认罪了，应该激发你也要认罪。往往我们不是这样，哎，我早就知道你有问题了，不过没关系了，我终于得到你悔改了，君子不计小人过，我原谅你了，劝你把自己的问题什么一切收下来了。这个你的关系不会晋升的，你的关系还是肤浅的。我们反而有时候你夫妻表现和好，对不对？那你告诉什么问题就更容易没什么。我最痛苦的是这个，我承认我几次在教会发脾气啊，我承认我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本来跟我对立的人我反而没有意见，我最痛苦什么呢？中间的人在跟我在中间什么喝稀泥，喝稀泥之后呢，他要我把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就他认为解决了，其实这个问题什么没有解决，在中间做一个什么变成把什么，我认为是一个信仰的一个争论，他们把它最后变成人与人之间的个性问题啊，矛盾问题啊，然后他把它各大五个大榜也好，或者是各个安抚也好，就把那个脓包啊按在那里。哦，这个很麻烦，这个是很痛苦的，我最痛苦是这个，这个没有办法，人的理解就是有很大的差异，那也要学习。这因为这种情况怎么样呢？那就是神要让我继续学习这些功课。就是你遇到这种情况怎么样？以前我几次就控制不了发脾气，大发雷霆，啊，完了麻烦了，你自己又麻烦了。但是感谢主，你不是神，你是人，好，要悔改，再悔改。但是不断的学习，成熟，长大，正确应对这些局面。好，那么看什么呢？好，你们看什么呢？这就是告诉大家的。就学习这个七个原则的，就正面来讲呢，从正面来讲什么呢？那就是说，哎，原来什么呢？原来的，其实你看到没？其实这边前行这边就是翻过来倒过去跟你讲，就学习这七个原则多么重要，你发现没有？哎，从各个角度讲，学习七个生活原则太重要了。就是呢，就什么呢？就是这里讲了什么呢？我们要什么？经文应用和祷告有方向。当然，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圣都是神所什么？末世的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什么学义都是有益的，这就是圣经的重要性。所以为什么学习这七个原则，他现在又从头往外讲，刚刚我们是倒阿皮讲，就如果你没有这个不懂这七个原则会导致什么后果，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对不对？那反过来呢，回到圣经的七个原则里面呢，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祝福，其实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教导我们学义的这个美好的目标，大家一定要记得哈。所以圣经在那教导我们学习这七个原则，它的意义很重要。好，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我们很快的就是在这个每一个方面我们要负起我们的什么责任，我们要负起我们的责任，无论我们的意念、我们的话语、我们的行动、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动机。所以一个人最重要从哪里开始啊？动机最重要，知道吗？所以为什么圣经我啊，你要保守你心，对不对？因为你一生的我要有什么心发出来的，就心里所想的会形成你的思想，这个思想就形成你的品格，品格即形成你的态度，态度带出你的什么行为，行为决定你的前途，你发现没有？是不是这样的？所以心是这个，你心思意念往外发展，就发展你的什么你的品格，心思意念建造你的，后来带出一个所谓的人格，人格建立你的态度，你的态度形成你的言行举止，言行举止就决定你未来的前途，是不是？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叫同心圆。这里面那个同心圆的圆是圆心，是我呀，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你心所想的尽都是神的话语，那就你建立一个尽心尽意爱神的那个品格，那个人格的，其实不是人格，叫神格，你把神的品格智慧放在你里面，那你的态度呢就会有美好的态度，你的态度就会形成你的行动，所以呢这种你的一生的道路就不一样。这看起来是不是在你的手里呢？不是的，神在训练你，每一个神的仆人，神在训练他的。我们这几天上越拿出越拿这个名字叫鸽子的意思，鸽子其实越拿按照看着感觉像鸽子呢，最不像鸽子的，对不对？越拿最不像鸽子的， 但是怎么样呢？神就给他什么，把他训练成鸽子，他两次的悖逆，神两次教导他的功课，教导他的功课，教导他人生的功课。好，那我们来看，这是我们上个礼拜他说了一个什么呢？当然我们说这个就回到了第一个原则，我们上个礼拜已经查完了，对不对？要明白神的什么设计的原则。今天我不能讲，我虽然控制不住要呼吸一下，但是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呢？我们说许多人，多数人不能接受神创造他们的方式，他们认为自己不是太高就太矮，不是太黑就太白，再不就是觉得他们的头发太直或者太卷。我们对自己的看法会影响到生活的每一个关系。我们若不能接受神的设计，也就无法信靠我们的设计者。若是一个丈夫不能接受他自己，他就会有困难接纳自己的妻子。若是一个青少年改变他被盗的模式，他就会觉得无能与自卑。看到没有？这就是很多人不接受神的设计，自我矛盾。这是我们上个礼拜讲的，就是设计的原则。也就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要明白什么？所以我们表面问题又来了。表面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经常是表现这种表现，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有自卑感呢？我们人会为什么会有自卑感？就是自我冲突。人最大的敌人是什么？是自己，对不对？为什么会有自卑感？表面问题，自责、退缩、沮丧、不明理、缺少信任，这配偶缺少爱、浪费、过分注重什么衣着，对不对？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什么？自卑、羡慕或者感情味，或什么回报？感情味回报，这是表面原因，就是你的态度了。行为征兆是这什么？态度是什么？这三个。好，我们看什么呢？看什么呢？根本问题是什么？哎，根本苦读。贪婪叫世俗的价值观，还有呢就不道德。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抗拒神所赐对于过一个符合神原则之生活的意愿与能力。原来神面前是落了，在神面前的堕落，你不明白上帝的设计，这个很重要，是吧？所以呢，让我们明白，我们说如何接受神的设计呢？就是要平衡真理的平衡。一方面，我们受到奇妙可畏，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的，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开始犯罪堕落之后呢，肉体就无意什么良善，坏到极处，人性完全败坏了。没错，没信主之前，人是有神的形象样式的，是有受到奇妙可畏。哎，从今天医学的角度，从生理来讲，还是以奇妙可畏的，但是灵性已经没有了，已经堕落了。好，我们看到没有？就是未出生以前，神已经定规了我们，看到没有？其实神一生都在神的掌管以下。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说，我还未度一日，都在他的生命什么生命册上？大卫因为他得救了，他知道他得救不是偶然的，是预定的，而且创世已经预定了。所以都是神带领他一生的，我们都是神带领一生的。你不要以为是偶然事情发生，不可能，知道吗？没有创造主，你不信有独一的三生神，你确实你也可以有人，你说你都是偶然的这个世界，但是真的要先有一个创造主，绝对不是偶然，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发生的。我明白。好，神对我们的塑造尚未完成，所以还在训练我们，没错。还有呢，自卑感成因是与人比较不能改变的特征，你看到没有？不能改变什么？你的外貌跟人一比就完了，千万不要比，人比人气死了，不要比。你比什么？你的智能也不要比。说句不好听的话，我以前很骄傲，我就很多人的反应能力没有我快的。我发现有一天呢，我跟打架的时候被人打得很惨，真的我并不怕，因为我不擅长打架，我思维快，手慢。所以我同事讲呢，头脑简单四肢发达。那时候我有专门，因为我那时候有自卑感嘛，我觉得个子没长到一米七嘛，然后呢又偏瘦嘛，不帅嘛，虽然长得还可以，但是不够帅，不够英俊，所以我有几年很自卑的。我在大学里面喜欢的第一个女孩子拒绝我，就因为嫌我长得不够高不够帅，很佩服我的智力， 很佩服我的口才，很喜欢听我说话。我以为她是我女朋友的，结果向她表白，她拒绝我，搞得我大学四年不谈恋爱了。我不谈恋爱，一看到个子高大的人，我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人，所以呢就自卑感，就有自卑感。什么原因呢？因为对自己的这个外貌，就对自己的身材不够有点自卑感，总是觉得困扰自己很多年，就说怎么都应该长到一米，男人嘛，怎么应该长到一米七以上啊，是吧？结果一米七都没长到，真要命。所以但是没办法，不可改变的，那你内心冲突，懂了吗？你在自卑感来作怪。好了，还有呢，出身，哎，出身呢？我们在中国人跟说，你出在哪里呢？啊，我出在什么高干家庭以前，或者在现在的高干家庭不过瘾，出在哪里呢？富豪家庭，对不对？豪门。出身豪门就好了，所以呢，对自己的家世出身不满意，对自己家世不满意什么呢？哇，你的家是什么？出身农民，哇，这个不好。在中国，农民总是觉得地位什么比较低呀、啊，比较辛苦。我们所以问这个你能不能改变呢？往往不能改变，往往我们不满意这个，我们就纠结了不？妈呀，这个就很痛苦了。还有我们看到下面什么呀？就事先不能改变的特征，但人往往要改变，人永远就跟自己过不去，对不对？哪是个不能改变呢？父母能不能改变啊？不能改变的，我们偏偏对父母不满意，所以那个不是妈妈，是阿姨在看你，有自卑感。还有呢，在历史中的时刻你不能改变的，你哪年出生的？哎呀，我们那个年代要出生在八十年代就好了，九十年代好了，零零后更好了。或者反过来讲呢，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好，懂得艰苦奋斗，你们的零零后呢糟糕了，麻烦啊，要么炫耀以前你出生那个年代，要么什么你后悔你出生那个年代，这是不是你决定的？你不可能改变的，知道吗？不要去跟这个东西过不去。还有呢，你的种族能不能改变？不能改变，对不对？亚洲人经常什么，在美国啊，亚洲人，再说中国大陆人更糟糕了，好像。我不一定，我总是我很奇怪，我也没地方，我不认真学习，考上那个三流大学，结果到我们学校那时候一出校门呢，就把校徽什么，那时候不要就带校徽的嘛，人家一出门就把校徽带掉了。我每次呢出门的时候呢，我就继续带我的校徽。说你哪里哪个大学的？因为那我说我在武汉读书嘛，那个武大的嘛，是，其实我不是武大的啊，我没有说武大嘛，你在哪里？我武汉毕业的，武汉哪里啊？武大的吧，不做声，默认了。那时候我在大学里面讲的讲呢，我是中南民族学院啊，叫做中南民大，一出校门就把校徽摘掉了，因为民院不学习的，少数民族嘛，照顾分数上来的哈，所以呢，那我继续带民院的校徽。他说：“哎，民院的学生啊，是。”他说：“民院不行吧？”我说：“民院大部分不行，但也有极少数很行的，比如说我。武大也有很好的，也有糟糕的人。你可能是武大糟糕的人。民院呢，大部分不行，民院也有出类拔萃的人，不多，我就是其中之一。就这种概念，所以那时候也是，反正极端的这种各种原因在里边呢。所谓的自卑带来骄傲，骄傲带来自卑，对不对？就在这种纠结当中呢，就这么你的。”祖籍不能改变，你的性别不能改变，对不对？所以千万不要做变性人哈。这就是嘛，他不满足于什么性别，是不是？上次谁跟我讲过，说我想我下辈子不想做女人了，是吗？做男人，这个小心，你要改变你这种态度和说法，当然要改变你的思想，对不对？很多女人说，哎呀，为什么不让男人生孩子呢？这话我说的好无理，这是没有智慧的说法，要改变。要按照上帝，你要承认你的罪。上帝让你生产多受苦楚，怀胎怪不得你还多受一点苦，那因为你不敬畏神。想要敬畏的时候，你就减轻你怀胎的苦楚。所以呢，感谢主啊！性别排行你也不能改变的，对不对？有的老大好，有的家老大压力大，做老二，老二呢又觉得被忽略了，对不对？老大跟老二嫉妒的很厉害，本来生老大的时候呢。全身心的，我自己承认啊，我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真的精心照料，对不对啊？就第一个孩子嘛，那全身心的。生了第二个孩子呢，明显什么？就开始什么呢？开始没有那么厉害了。生老三的时候呢，就更加什么？ 哎，都养了两个了，第三个照样养就行了呗，哪有那么花很多那么多时间精力啊？真的，我觉得我自己也承认，我生老大的时候，真的我花好多时间陪他，老二呢少了一点，老三呢基本上更少，就是这样。所以呢，这个呢，排行有时候会有不一样的。我们到后来说呢，老大一般是出点子的人，老二是知情的人，老三是倒霉的人。怎么讲呢？比如说三个孩子在家，姐姐想吃冰箱里那个冰淇淋，对不对？她知道不能吃的，妈妈说不可以吃的啊，那她想吃怎么办呢？她跟妹妹说，妹妹啊，你想吃冰淇淋吗？姐姐想吃的，她不说的。妹妹，冰箱里冰淇淋那么爱姐爱妹，这个老爱一听呢，哎，我当然想吃了。姐姐比较聪明嘛，姐姐想吃她不说，姐姐告诉妹妹，冰箱里有冰淇淋，你怎么样？妹妹这打开吃，老爱拿出来，姐姐一个，妹妹一个，自己一个，对不对？正在吃的时候，妈妈回来了，谁让你们吃的？姐姐跑了，姐姐呢？两个姐姐大嘛，跑了。老三还在吃，你怎么吃这个了？哪里啊？所以呢，老三就是倒霉的人，对吧？所以换老大出主意，老二执行，老三承担责任。很多是这样的，很多家庭这样的，为什么？没办法的，小嘛，我经常我是老三，所以我经常倒霉的。就最坏的就是我们家认为我最坏脾气就是我，就这样。我以前是被人骗，怎么骗呢？他说我家住在医院这边是一个修单自行车的家哈，他那个比我大五六岁的那个，我跟他玩，他就要我一起跟他们，他以前修自行车的嘛，20多年前，那个很厉害的，那时候永久还自行车，凤凰自行车好厉害的，对不对？所以呢，他就鼓励我们去抽铃铛，他家修单车的嘛，那就让我们就跟他抽铃铛，怎么抽呢？他瘸腿的，但是很聪明。他每次就是人家不是上卫生间嘛，上厕所嘛，骑单车的就把单车放在什么外面嘛，总要上厕所嘛，他就先进去，他就看，又看那个人的小便呢就不能偷，如果是捡大便的人呢，他就在里面哦咳嗽一声，就知道是啊、哦、这家伙在捡大便，我们在外面看什么，还偷铃铛，就有时呢，就每次偷完之后呢，我们就走，谁知道呢有一个家伙呢。他突然出来把铃铛被偷了嘛，就经常就追我们，就知道是我们偷的，就看到里面有一个人，就知道声音，他觉得哦，后来发现他们是一般人嘛，就偷，结果一抓到以后，那家伙呢把铃铛呢就放在我口袋里哦，就一抓到就把他跑了，抓到我这通过口袋抽出铃铛来，啪啪啪打我几巴掌，就把铃铛就抢回去，就搞得我白白的倒霉。所以那时候呢，因为在家我是老三啊，当然跟那些人在一起，我也是被他们的阴霾。那我又不会装假，但是我这个性格真的很奇怪的，在班里边哈，突然在同学说，哎，老师真糟糕，老师真的糟糕，要我们在黑板上呢写骂老师的话，现在呢那个老师来了，我不知道，但是其他人呢，他一看老师来呢，他跑了，我性格怎么呢？我就急，他就那个同学把他叫我呢，
还在那里写，
我还在写，而且我还真的不是他，老师，我心里真的这样认为你的。那麻烦了，我又倒霉了，又被处理，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排行有时候真的是有点，真的有影响的嘛，是吧？还有呢，兄弟姐妹的这个速度真的有影响，对不对？有时候会有啊，有时候生了老二之后，老三有的姐老二特别反感妹妹，为什么？因为妈妈生了老三，导致我的爱什么被剥夺了。所以有时候很多时候，特别是生很多时候家里过的清贫时候，特别是什么生了一个女儿生了六个女儿，第七个就生了一个儿子。哦，那些姐姐们什么，既羡慕嫉妒恨呐，会恨父母生这个弟弟。我以前辅导过有个，他们生了就是家里七八个姐姐，最后有个男孩，他们对这个弟弟又爱又恨。为什么？因为妈妈爸爸把他当做宝贝，为了生这个儿子，才生七八个女儿的，对不对？就有了这个儿子之后呢，哇，发现这些女儿们，你要自生自灭吧，就是这样，什么都得让着这个男孩子，所以这姐姐们就是很痛苦。很痛苦，所以有几个姐姐离家出走，离家出走。我遇到一个辅导，他跟他闯婚要回去，要接纳，要为父母的这种无知来祷告，要理解他，因为他所做他什么不晓得。好，这个我们再多讲哈。身体特征更是如此啊，身体特征大家有时候，特别是我们有特别有点明显的不好的身体特征，很难接纳。 我剩下来分，我记得以前我跟一个侏儒传福音哈，他是成年人，但他就一米三几，有的剩下来什么侏儒，但他头脑很聪明，他一直不接受福音的原因是什么呢？他就是上帝不公平，他的内心上帝不公平。上帝为什么造你们是健康的，让我是什么？其实我那时候对我宣告也不满意啊。那你在他面前不能说你不满意，不满意就更糟糕了，对不对？他至少觉得我才一米三几，上帝不公平。所以他找的女朋友啊，全是一米六几，真的。他后来结婚的这个太太啊，也是一米六，接近一米六的。他就非要找高个子，矮个子他不要，一定要找高个子，什么自卑感。当然，从某个角度呢，优生优育也有道理。但是他那个是天生的那个侏儒嘛，没办法。但是他的身体特征，还有智能，还有衰老与寿足，我们都要接纳。基督徒不要害怕死亡，因为都在上帝的手里。好，那快手看什么呢？那个就是说，外在美是可以，内在什么？与外在与内在谁的是无关的？这我们不能多讲了。啊，神有谱，是通过内在的意见是造就我们耶稣基督的品格。所以这个八福其实就是品格，并不是说我们什么要努力奋斗得到这八福，不对的啊。这个八福是什么？是白白的，叫你信主的人主会一一的给你的，会一一的训练你的。这个八福不是我们讲阿米面的解经什么的，对不对？你们请他们，你看看你们在得到哪个部分了哈，还不够的努力啊，去追求啊，这是不是真正的解经？这是错误的解经。我告诉你，这个我经常讲，所以我现在到这个程度，我到哪个教会，我到新的地方听听教会讲，我就知道他的教会的信仰背景了。他讲到风格能够明显，其实这个不是你能够培养的，就没有一个是你能够得到的，是上帝的白白的恩典。但是只不过说上帝拣选到你了，像这八个部分你一定都能得到。我所以把他叫什么？我把他叫移民天国，一个被上帝拣选到天国的子民。这八个部分都会一生的来伴随着不断的训练你，当然每个部分都要不断的晋升，你得到了当然不够，继续得到，到主再来。所以呢，这就是神一生的造就我们的品格。好，第七呢，不要是神会牺牲外在美来培养什么内在的品格，看到没有？对不对？被称为以色列先祖的雅各，神给他一个伟大的敬造神的品格，但是从此瘸腿了，摸到他大腿窝的筋，对不对？他就存在成为一个瘸腿的人，但是他得到上帝祝福。真的，我的妻子很明显的感觉，我妻子很清楚认识到，因为他的身体是得到血管瘤嘛，下巴在做手术之后，对不对？我的妻子就是很明显的，这里什么一个明显的标记是什么血管瘤的那个海绵体，他在初中的时候就做手术了，那后来就身体给他开始做一个沉静的一个女子，更注重内在的什么品格，长久温柔安静的行为转折。所以是神给他一个牺牲外在美，但是为了造就他什么内在的品格，你不知道的。神叫万事都分晓的，叫什么人的益处呢？爱神的益处。但不爱神的就麻烦，就被他绊倒了，永远没有出头，没有认识，就自卑，或者是虚荣，或者反过来的极端骄傲，这都是错误的概念。好，我们看到个人不同的特征是画框，不要凸显神借我们传来独特的信息。好了，他说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什么
完全，
所以要夸自己软弱。好，我们来看什么？那我们说对缺陷要正确反应是什么呢？若是可能就尽予以纠正，使内在品格流露出不受干扰。所以这个都要平衡哈，你不能说我身上明显的一个特征，不好的特征我不改变它，不是的，尽量改变。改变不是为了美丽，为了不要让人觉得不舒服，包括我们身体的某些特征哈，如果一些特征呢让人看到有点恐惧的话呢，最好能够尽可能改变。但我们讲的是不可改变的东西，要接纳，明白吗？就是也不要太迂腐哈，迂腐说哎呀我脸上长一个大包，本来不手都可以把它处理掉的，我就是不处理，那不是医学上能够把它解决掉，能够解决掉也是应该的，是你的本分，明白吗？但是我们说呢，不可改变的，不可改变的你就要接纳，明白吗？所以你不要以此自卑，不要觉得哎，在我这个，当然你能改变，能够尽可能我尊重别人。我们就说，我们不鼓励弟兄姐妹过分的化妆，对不对啊？但有人总要什么得体吧，你化点淡妆也是可以的，对不对？或者说是漂白了，我也遇到一些人，我这个人很敏感的，我承认，我跟人坐到一起进来，我对的味道很敏感，你知道吗？如果一个人的第一次跟你见面的时候，我闻到那个不好的体味，我确实对你从此不太有好印象。我真有这种感觉， 所以有时候为了别的意图啊，最起码不一定说要什么很浓的香水，对不对？一个人你还应该什么有所什么，有一点点淡淡的香水啊，或者某种还是那种能够给一种稍微清新一点的感觉，是应该的，明白吗？所以我为什么我爱睡眠，我每天都要用眼睛葫芦的，什么原因呢？我总不希望什么脸上起皮啊，赖赖的感觉，还有就是感觉不舒服。所以男人不要太讲究，但是也不能什么呢？你要稍微为了别人的缘故，不是为了吸引人哈，这个不对哈。女人也是如此，化妆啊什么，不是为了吸引男人，你吸引你老公就好了，不要吸引别的男人，本来是对的嘛，对不对？但是你要让人在那交往上就舒服自在，不要很容易闻到一些不该闻到的味道，就是会让人家的不舒服嘛。这就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接下去的话，要操练进行的祷告，要祷告，然后呢，以你无法改变的缺陷为乐。什么意思呢？给旧缺陷以新意义，不是说我没有说以旧缺陷为荣，为荣我不敢说，你不能这为荣哈，你不能这样说。感谢主神给我在这个脑门上长一个大包，挺好的，那很不好，不是很理想。但是不以呢以他为荣，但以他为乐，是吗？神给我这个独特的标记，明白吗？就像那个什么，那个澳洲那个 Nick， 对不对？他长一个小尾巴而已，对不对？对他以此为荣。我没有嘛，当然不行，我认为不应该的，他是以此为乐。所以现在很多人就听尼克的讲座，我不去的，我坚决不去，去深圳我回避他，因为他被人束缚的太高了，现在有点不太，有点过了。以此为乐可以，但不应该以此什么为荣了。我看有人已经把他当成以此为荣了，要再把我那个堵，明白吗？好，以属神的，他属神的这个记号，激励我们培养内在品格，还有呢？以更美之服饰的什么途径。好，我们赶快结束了，察觉罪神任何不感恩之处，感谢神到目前为止不止为此塑造了你，尤其是不能改变的缺陷。然后呢，把自己放回画架上，定义与他配合来培养内在的什么品格。哎呀，我今天本来讲第二课的，我忍不住也讲了那么久了哈，讲了一个小时了哈，没办法，因为总是第一次来的人，我总是希望不要错过，总是不要错过。所以在这方面呢，我总是希望就低不就高，或者是上次没来的总要给他一个补救。所以呢，那上次来的人呢也就能够谦卑，也学习再来一次。好，我们赶快讲第二个的哈，第二个很重要，今天是我讲的，这中国人特别重要的，中国人的权柄认识啊，要么是崇拜权柄，要么就介绍权柄，这是不应该的。我们基督徒怎么对待权柄呢？怎么正确看待权柄呢？不堪不卑的看待权柄呢？这个很难做到的，没有主的恩典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们看到呢，对权柄的认识大于明白神所设立的四个权限范围：父母、政府、教会牧长和雇主。在做抉择时，我们应该问这是属于谁的权限范围，神借着属人的权柄给予方向、保护和供应。当我们微看这些权柄时，就使自己受到邪恶的空中掌权者具有毁坏性的影响，他们因此得以管辖某些地方和某些人。这就是为什么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喂，包括在中国，你不要认为哎，我们的政府是什么？是无神论，对不对？没错，抵挡神，对不对？而且马上下面我们又要面临一段时间对教会的逼迫，对不对？对基督教教育的逼迫，对不对？我们教会是随时做好准备被查分，我们学校随时做好准备，每天祷告，早晨祷告说，如果今天政府来人呢，也不奇怪了。关掉我们的门呢，我们要做好准备。那我们绝不跟他，我们不跟他对抗，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能够配为主的名什么羞辱再说，神会给我们开出路。所以我们不把希望放在政府身上。但是我们要明白权柄的原则很重要。千百年来中国人就什么，就什么一朝君子什么一朝臣，对不对？总之怎么处理这个中国人叫一人之上，什么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人啊，你还是人不人鬼不鬼的。所以权柄的认识总是不够的，中国人尤其是如此，对不对？要么高看权柄，要么什么低看权柄，甚至是践踏权柄。我们来看什么呢？来看为什么，哎，为什么有些掌权者难以相处呢？我们肯定有理由哈，你知道我们国家的这个掌权者这么糟糕啊，就逃到美国去，什么控诉共产党的什么罪行啊，我不喜欢，我也反对， 我以前是最厉害的，我以前是背景很厉害的，八九年退潮，我是我们学校一号种子，对不对？我整天控制共产党的罪行，特别在我没进组之前，我被审查的时候，我在学校被审查的时候，甚至我三次想过自杀，我三次都走到楼顶那个自杀。那天我对共产党呢，共产党的个人情感我是仇恨，知道吗？当我信主之后呢，我改变，我开始不看那个了。我现在对单传给我反而什么，我没有任何的仇恨和抱怨。
为什么呢？为什么有些感情难以相处呢？难以共处呢？这不是偶然。我们来看哈，神最关心的是我们什么品格的培养，因此他是在神面前我们难以相处的来成就他的美意。约瑟先是被卖埃及，后来又被冤枉下到监里，然而这些经历都是神所使用的教师，为了预备约瑟成就神在他一生中之目的。青少年时期没有学会的品格功课，日后必须重修。这也是为什么许多成年人的冲突实际上就是那些从来没有解决的青年期的冲突。你发现没有？这我经常告诉弟兄姐妹啊，你的孩子在几岁应该训练好顺服啊？六岁以前一定要训练你孩子听指令。一个孩子在六岁之前没有训练好听指令，你将来越来越麻烦。
六岁之前学不学到其实无所谓的，不要紧张。六岁的孩子之前什么学不学到英文呢、啊、我看的不是很重要，不说他不应该学，学的也可以，会认识多少汉字啊。六岁之前的孩子我不看重那个，我一般看你家去你家，我看你孩子，不看你孩子愿不愿意听父母的话。这个孩子如果会听父母的话，这个孩子将来啊有福气了，你也父母是有福气的。但如果六岁之前就你还能听话的话，我就能对父母麻烦了。看到很多父母什么呢？好，六岁之前有没有训练怎么办呢？不听话怎么办呢？送给学校呗，学校来搞定，学校来搞几年搞不定呢，送到社会来搞，社会搞不定呢，就监狱，监狱里面搞，监狱里面搞不定呢，地狱，地狱的审判，这就是人生轨迹，你知道吗？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记得，我告诉你，神给你的功课你逃不了的。婴幼儿时期，幼儿时期没学会的东西，青少年时期学，青少年时期学不会的，青年时期学，青年时期不学会的，中年时期学，中年时期不学会的，老年时候神还会放过你，还真的是爱你的，知道吗？老年学不会呢，主再来看看，当然在你没死之前啊，如果你没死的话，神在你身上的工作一定要完成，所以在死之前一定要你学会。神不会放过你，这证明神是爱你的。你要任凭你的话呢，你会完蛋了，那就更惨，你知道吗？所以，我告诉你，很多是你跑不了的。我就鼓励弟兄姐妹，你犯了一个罪，你不要回，不要跑。包括你得罪一个人，你在一个教会得罪了一个人跑掉了，你能跑吗？我看很多年轻，很多人啊，不要随便的背叛教会，不要随便背叛你的诺言。我在这个教会不甘心，我吵到什么？结果我跟牧师一个招呼都不打，我就跑了。你以为你能跑得了吗？你可以回避他，你能回避得了什么？这个账迟早也会给你算，明白吗？你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不做不能从那里什么出来，会成为你一生的一个代价，你要付的。总有一天神要抓你的，其实基督徒一定要面对你的每一个操守。他说我会学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原则，就是你得罪别人要向人道歉，别人得罪你了你要原谅，永远要主动，要付出，爱要付代价。你得罪了别人，你必须去悔改，得罪神，得罪人，对不对？如果别人得罪你了呢，你必须要学习接纳、宽容、怜悯和饶恕。基督徒永远是能服的。好，我们看什么呢？来看什么呢？任何权柄结构为何会发生冲突呢？你看到没有？任何权柄结构中都会有紧张的情况，你发现没有？就什么？我们叫劳资关系哈。政府跟老百姓永远有什么？永远有冲突、有紧张的，没有办法的。好，所以呢，因为掌权者制定法规，而权柄之下的人总想试试看界限到底在哪里。神的亚当和夏娃只有一个限制，那也正是他们所测试的。处于领导地位的人若缺乏智慧、成熟或者爱心的表现时，其他的冲突就发生了。所以领导是不是都是完全呢？领导一定有缺陷呢。所以他也在学习领导，被领导人在学习被领导，领导在哪里呢？被领导总是觉得我应该会领导，其他连被领导都没学会，就学习他说我应该会领导，我要做领导人可不像你这个领导， 其他做领导更糟糕，你一定更糟糕，你放心，明白吗？就像我在台下人，台下人反正台上人，对不对？你下台呢，你一定不比台上的人好。但我们往往是这样的，你发现没有？我要做国家领导人的话，我中国就不这个样了。你以为你是谁？你做国家领导人，这国家肯定更糟糕，明白吗？我当官从来不贪污，这些人都贪污，好像我当官还不贪污的感觉。你发现你当官的人贪污的比别人更厉害，没有这回事。我们做什么呢？所以很多时候你知道吗？所以我在教会里面，我在一个单位做第一代领的跟做第二代领的是不一样的，因为体会不了。第一代领会承担多大的压力啊？连第二个领导人他无法明白的，他能明白一些，他就不能够明白那个第一代领所承担的责任和压力多大，超过你想象的大。但他理解不了，他压这代的人就会找毛病。这个领导有那个问题，那个问题，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很容易说，这也会有，他要学习，没错，他需要改变。但是你要改变你，他要改变他。问题我要改变你，你要改变我，要命。明白吗？这就是权柄跟什么？好，你看看，我们为领导会犯什么错误呢？第一，为世间的诺言，希望能破坏人际关系，所以对人的希望是人际关系的毒药，明白吗？所以，当一位领导人不实践自己的诺言，他不下面的人就会因此受伤，而这些伤害若不及时处理妥当，就会生出毒根，因此叫人众人沾染吗？所以我妻子一般呢，我跟我妻子开会啊，因为我妻子坐在这里啊，一般呢，你注意，有时候我的妻子会把手放在我腿上的，在我说话的时候，因为他知道呢，我说话比较有热情嘛，他发现我一听，特别跟老师开会的时候呢，他发现我的舌头有些快点，他就按着我的面部腿了，意思什么呢？你不要随便承诺啊，你一承诺就麻烦了。其实有时候不是承诺，是老师们啊，我很亏欠你们。我总是觉得给你们的工资不够高，我真的想祷告主能够提升你们的工资。我去提升我，为什么提升我？我本来说我为你们祷告，对不对啊？结果别人老师就会他们，张老师，你说张上次开会答应涨我们工资，结果没涨哦。好了，这次就会让他们失望了。你说张说话不算数，为什么？这次开会明明说要涨我们工资的，其实我真的没有说，我说我亏欠你们，我觉得我总是觉得没有给你们更要在意。但是呢，但是我们又照顾到平衡家庭的学费又不能太高，就在平衡。我找到主给我们一个机会，我就找到把我的想法跟大家分享。那别人呢？你答应到我们工资了吗？你会让人失望。其实本来没有的，但是呢，为什么？就什么？你的为时间诺言会破坏你的领导力，真的。如果你真的不时间诺言呢，你的威信会越来越少了。我答应给你涨工资，不跟你讲就是不行。我没有给你一个要求，就我现在这个要求给你的。把你评价非常低的人，我做的也白做，最后领导还是没有享受，我知道吗？所以那种为什么说父母的爱你的诺言一定要成就？就是我答应孩子开家长会了，到时候你要尽量要去，孩子很期待的，特别是每年年终颁奖会哈，父母尽可能要出去，知道吗？你知道吗？很多家长不注意的啊，年终颁奖会对不对？孩子在上面表演哈，就是孩子眼睛看的，看妈妈坐在底下的。在专门看他的表演，孩子很有满足感。但孩子看，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来了，就是满足。自己的爸爸答应来的，如果今天晚上没有来，孩子很失落的，知道吗？很失落的。所以这个孩子会觉得爸爸你说话不算数，但你知道理由，爸爸忙呢、啊，爸爸要赚那天赚1000块钱一个晚上呢、啊。好，钱比我更重要。你说我赚钱给你的没有用，孩子我不要你钱，对不对？孩子给孩子钱是什么？他不知道呢。买个冰淇淋吃就可以了，钱是什么东西他知道爸爸对我的爱是什么，他明白。但是我们往往是什么呢？所以为什么很多人爸爸在外边亏欠孩子，妈妈会在外边太忙亏欠孩子呢？都买高级礼物来什么补偿心理，对不对？有没有用啊？
没用，
没用的。但是呢，往往是这样的，爸爸妈妈很忙，陪孩子时间少了，反而买高贵的东西，买点很贵的东西。我在我们家有几个孩子，你去看，买上用最好手机的苹果，一出来新的手机，他就拿到那几个孩子，基本上都是爸爸妈妈辛苦要把你收拾呢，经常不在家，他只能买什么买好东西来补偿心理，知道吗？补偿心理给孩子。其实我们说不可以这样做，不可以这样做，孩子不应该用那么太高级的东西，会这个孩子没有好处，但没办法，他父母亏欠他，他赚钱多。关键对吗？就买高级东西给他吗？ 补偿一下呗，这个不应该。好，我们注意，骄傲是指真境，骄傲是以自为中心的生活，不关心其他人的需要，骄傲是以自己保留做最后决定的权利，不顺服神设立的权柄或者指示，骄傲是自以为高人一等，因而任重看不起他人，骄傲是拒绝向我冒犯过的人嘛，求什么饶恕，看到没有？所以骄傲，领导做骄傲就更麻烦。所以为什么耶稣叫仆人领袖？你要做领袖的要什么？做中文什么？仆人。领导本来就容易骄傲，对不对？你再骄傲，你的会影响你的领导力，对不对？领导当然你要做决定，但是当然你要不是领导就做决定更麻烦。我们很多人什么叫先讲什么？要学妻子要特别学这个，妻子要学会这个。在我的家庭里面，我的妻子她能力也很强，对不对？但她和孩子们都是这个明白，在重重要决定上做什么呢？都是要等爸爸回来做决定的，这个需要请示爸爸。在家庭重要决定上，应该等爸爸给我们做决定，给我们一个最后的一个决定。当然，我回来是不是真的我做决定？我又问你的意见，妻子意见，孩子的意见，慢慢长大了，我说我愿意参考你的意见，我再做一个决定。那最后他们决定上是爸爸的，所以。这就决定成上帝的还是决定成是你的，这就问题不一样，人就骄傲，你认为得救的决定权在你的手里，上帝已经做成了，好像没办法了，就是让你来做决定了，我已经做成救恩了，我已经愿意每个人都得救了，我也愿意每个人都信主得救啊，但是下面你信你的就不信你没有，变成上帝的人旁观，为什么？因为真的决定了得救不得救好像在人的手里，这个我们不同意的，这很危险，对吧？骄傲无意中的骄傲，你不知道的骄傲，这个比知道的骄傲更危险，你发现没有啊？很危险。我们要明白什么呢？好，怒气就更别说了，杀罪孽，杀罪孽的必受灾祸，他沉重的杖也必废掉。第五戒教训儿女要孝敬父母，然而现在教训父亲不要惹儿女什么气，但父亲发怒来回应儿女的期望，或在怒气中管教儿女时，他就破碎了儿女的什么心灵，同时也惹了儿女的气。这个很重要，不要惹儿女的气，我们要照着主的教训经验养育他们，但我们父母特别是爸爸他容易什么，男人容易什么怒气，妈妈也偶尔也会发，也要小心，这个不一样，但是呢我们往往以怒气来把孩子给吓住，还有让孩子暂时不敢做一件事情了，那个没有用，在他里面越来越深，会成为恐惧感，我们有时候是大吼大吼一声，对不对？把孩子吓得乖乖的不敢做声就算了，这是解决问题的表面的问题，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孩子会压抑的，他给你代沟会越来越深，又不跟你讲好也跟你讲，歹也跟你讲，讲好你开心，一讲歹你就生气，就跟他们讲好失望了，到有一天变成绝望了，有一天绝望了。好，这个对看什么呢？你可能会压抑有多少的期望，是因为随口提及未来想做之事，哎，引起的。问问在你手下的每一个人，我曾否答应过你什么事，至今尚未实践的，要预备好，快快的抄下来，千万不要去为他们认为所说过的话去争辩，若是可能就去实践它。哎，所以。存心忍耐的胜过虚心骄傲的，所以呢，但每当有人问做子女的，你愿意在父母身上看到哪点能改变时呢？他们通常会说：第一，真希望他不要那么爱发脾气；第二，也希望他犯错的时候愿意求得饶恕。这两种特质能够防止上下列表格中所表现那种可悲的后果。我们来看看一个可悲的后果哈，不正常的发展哈。所以很多儿女的就是跟父母有关系，你知道吗？我们来看哈。青少年有什么反应呢？父母有什么反应呢？我们看啊，我们看，当我们的孩子，我们父母做错了，有亏欠孩子的地方，有辩解。当我们比如说，你答应孩子，我要去参加你的家长会，我答应去参加你的年终什么颁奖晚会的，孩子眼睛正着希望你来，说你没有来，好，没有来你就道歉吧，但是没有人辩解，爸爸妈妈。爸爸本来是准备去的嘛，他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没办法，啊，因为第一个生意很重要，这个合同几百万呢，你知道吗，孩子啊？所以
钱，我们家房子那么大，钱怎么来的？每天爸爸开车送你上学的车怎么买来的？爸爸去赚钱没办法吗？辩解了。好，你说的有道理啊，孩子觉得没，孩子没办法，对不对？因为孩子确实欠你的用你的。中国叫全人家的什么？贼软，哪里的什么？手软嘛，孩子也觉得是什么？爸爸没办法，爸爸养我的嘛。所以打了也白打，说了也白说，那没关系，反正爸爸说了算嘛。好，这个大家什么呢？青少年什么反应呢？沟通中断了，下次听你的。不需要你，我下次不告诉你。什么年龄班两会，下次爸爸，明天下个礼拜班两会你一定要来啊！那孩子就行，对不对？下次呢？告诉你没用啊，告诉你不来，你沟通中断，中断什么呢？在就影响家人了，叫心灵什么？爸爸永远是对的。我跟一个老外一起建立教会的，在爱丘林，在广州。后来过了五年之后，我跟他决裂。但是我知道他经常会说什么话呢？我们每次发现圣经不同观点的时候呢，我们讨论每次都是你绝对是对的，我一定是错的。结果这五年来，我说我跟你同工，有一次当我们有不同的圣经观点的时候，你愿意怀疑一下你的圣经立场的，我还有希望跟你同工。大概五年里面给我任何希望，所以我终于要离开了。真的，我不是故意的，我可能跟你我跟你对抗是没有意义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在广州的一个大学的什么教授，美国人啊，英文那很厉害，博士，中大的 MBA 的里面的一个教授，我怎么能够有你的吸引力？怎么有你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呢？所以我肯定不能够跟你对抗，你知道吗？但是除非真理，所以因为这五年我跟你同工，我们连发现任何事情的不同立场的时候，总是你是对的，我总是错的，你从来不愿意怀疑一下你自己有可能会错的时候，你就跟我有一次有这样，我都觉得我们还有同工的可能性。但是那我确实没办法了，厉害厉害，我敬爱什么，我惹不起，我什么，我躲得起，明白吗？所以人就是这样的，爱有一个父母在一起，一定要也要对这样吗？都是这样的啊，都是你是对的，我是错的时候，这个人什么呢？他也会敬而远之，你知道吗？所以呢，什么？所以呢，好了，我们先不看这个，我们先忍不看这个好，我们不看这个好。结果呢，第二步怎么发展呢？心灵受伤之后呢，父母犯什么错误呢？比较，你这孩子不懂事，人家的孩子就懂事，你怎么就不能够像那个孩子懂事呢？我就妈妈说你两句又怎么样呢？人家那个妈妈说两句，那孩子也就忍了。你怎么就跟我对抗呢？比较说你这个孩子没有那个孩子乖。还有呢，我反过来说，你怎么不能像你姐姐那样呢？完了，姐姐是姐姐，妹妹是妹妹嘛。姐姐妈妈这样说她，她就会听，你就不听。来了，比较。其实你不知道原因在哪里。好，比较带来什么结果呢？幸好你还是不是感恩。要什么？你越说他。其实他里面很委屈，但你不知道问题根本在哪，他是因为爸爸老是不守信用，妈妈也常常不守信用给他，他已经对你什么，已经心灵什么，你要解决他心灵受伤的问题，什么用，我们不管他，什么用呢，就是比较，你的孩子不知感恩，什么就要心情什么疏离了，开始代沟来了，这是所谓的代沟，我们所谓代沟，所谓的有人叫做青少年什么叛逆，这都是我不同意的，这个心理上的原因我是不同意的，在属灵里面误导了很多人。好，亲戚中间要导致什么？导致什么了？看什么？唠叨了，唠叨了。每天，哎呀，你这孩子不懂事啊！我们那个时代可没有那么好吃的东西啊！妈妈做这么好吃的，你还嫌好吃歹的，还不满足？我那时候能够有这个吃都不错了。现在你有五个品种来吃，你随便吃，这个妈妈看了流口水都吃不到的，忆苦思什么？忆苦思甜，对不对啊？没有用呢。你不要拿着，你现在跟零零后的孩子说，爸爸的时候穿了一件衣服啊，什么打什么，打补丁，破一个洞，不好看。那个没破的要补一块，是吧？要对称嘛。那个练穿衣服的，我还是理解不了。现在说我们牛仔裤故意搞洞的，对不对啊？我你不要再讲了，对不对？所以不用，所以呢，因为什么？因为你唠叨没有用的，你要就事论事，事情事情，不要讲那些东西。并不说以史为鉴可以，但要讲有意义的东西，知道每次总是干点什么诉苦啊，想到我们那个年代啊，或者你这个孩子不懂事啊，那时候你知道吗？我就在跟爸爸说，我对我爸爸他，我爸爸要这样对我说话，我要这样跟我爸爸说，我早就被他打了。但是你这样跟我说话，你看到没有？ 是不是经常干这种事啊？所以这个这孩子其实这个过没有道理的，你跟你爸关系跟你跟我的关系对比不能对比的。更好玩的是什么好玩？中国人很好玩的，我老板都加班了，你不应该加班吗？这错误的逻辑对不对？你老板那你加班吗？抓一个那个女的对不对啊？我打工的加班，你不有工资，我凭什么加班啊？哎，我老板都加班了，你不更应该加班吗？错的，对不对？你老板多赚一分钱都是你多赚的，我除非你给我加班工资，那还可以。你不给我加班，我凭什么多加班啊？但他这个你是我奴隶，你就应该这样。我是老板，你是打工的，我都加班，你不应该加班，这是错误的逻辑。所以这唠叨没有用的，唠叨会带来孩子什么？越来越倔强了吧？我就这样，你越说我什么，我死不改悔，我就这样。所以用我们说，我们这个孩子还是越来越，我们要说这个孩子越来越固执，对不对？那个孩子躺在地上，怎么都拉拉不起来，对不对？他才倔强。故意。他少来。好，让我看前面带来什么呢？哎，看前面都怎么办呢？父母什么招呢？就限制你了，因为你抗拒我了嘛，你不听我话了，怎么办？不许看电视，不许跟出去跟朋友玩，对不对？只能这样了，不许啊！你老是用手机游戏，对不对？就不能拿手机，只能这限制了。我们真的这也是有招，对不对？因为你老拿到手机就玩游戏嘛，或者是什么，爸爸不给你手机了，或者是周末给你手机，对不对？就是这样，这样限制，是不是？现在呢，我昨天我听过一个学校也是，老师一上班，不让学生一到学校就把手机交上来啊。我们校这边，他们规定什么呢？后来发现老师们也搞手机的时候怎么办呢？那个校什么规定？老师也是一进校门，手机全部要上交，也是这样，就是从上班甚至要不你不带手机了，你不可以带手机了。如果老师带手机来，就是一到校就得交到校门，也就放在那个地方。因为他们有些老师也不自觉怎么办呢、啊？他就整天管，就限制。限制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对不对？限制带来结果什么呢？这就叫叛逆了。你不让我跟男孩子交往，我偏偏要跟男孩子交往，明白概念吗？你整天不让我出家门，我就要什么？有一天我什么？我私奔，是不是啊？叛逆了，逆反心理。你不让我搞手机，我就偏要搞，我想办法搞。所以有的小孩就越来越厉害了，对不对？就是叛逆，叛逆带来的嘛，就是跟神的关系有问题的嘛，自我什么权威了，自我权威了，这个麻烦还是自我权威了。自我权威就带来什么呢？就带来下面一个结果什么呢？就形成家庭调查局了。什么家庭调查局呢？因为孩子老是什么，因为就大一点嘛，反正我不回家了，不回家怎么办？后来孩子呢，上学上回来怎么办呢？你又不敢问他怎么办？孩子大了怎么办呢？等他睡着了，偷偷的把他什么
手机拿来看。
手机来看，里面微信啊，有没有跟人聊天啊，聊什么内容啊，还什么，拿出来把书包什么，以前没有手机的吗？把书包里面看看有什么东西，对不对？有没有什么买不该买的东西啊，对不对？形成家庭调查局了。为什么？因为他结交损友了，这是找什么？因为什么？可以把你结交损友了。为什么呢？他这个方面叫磁场反应，他找那些志同道合的人，甚至不愿意回家的，很多孩子不愿意回家呢，结交损友。因为你越调查他呢，你就怕什么？整天担心这孩子，因为你控制不了了。这孩子每天在做什么呢？你又不敢问他，因为你又带沟了嘛。孩子反感你也知道了嘛，你就问他们开始什么？要接到损友交友还是问题了？就什么与其他叛逆者是相同的，很奇怪的。哎，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说句不好听的话啊、哦，我们说你看那个所谓的以前站街女啊，她站在那里哈、哦，男人走过来，她知道那些男人是干什么的，她一看互相有相同的，你发现没有？
知道。
那男人也知道他这个女人是正经不正经，他也一看就知道，眼神就可以看出来。而这些女人一看呢，这些男的嫖客来了，
哦，
他会来，很厉害，他有一个对吧？是与叛逆者是相容的，这是思想反应。正经男走到那里去呢，你发现那些女人不跟你打招呼的，有一般，但也会搞错，也有搞错的时候，不是百分之百啊，不是百分之百准的啊。但是基本上呢，你要明显跟你走过去呢，那些女人不跟你打招呼的，她就说：“哎，先生来的。”她就知道你是那个眼神就不对了，就是那种有目的来的，她可以感受到的。所以在一个班里很有趣的哈，一个孩子本来发出一个怪异声音啊，本来一个 但是第二你容忍第一个孩子发出一些奇怪声音，紧着什么？
嗯，收敛
了。啊，很容易第二个孩子找到了，他是我的同伙，我们有共同爱好的人来了，所以我真的觉得我幼儿园都有了。就这个孩子本来在这班最难搞的一个孩子，我们面试有一个孩子有点困难，真的是尽力不想收他，但是没办法，因为不收他更麻烦的孩子。很快这两个孩子就容易成为好朋友，他很容易找到了，感觉到了，这个跟我是同类。哎呀很厉害，他可以找到他的吗？怕你得相同的人很容易找到。好了怎么办呢？最后怎么办呢？哇，最后呢你发现你的孩子吗？哇，你终于发现你的孩子什么？假如说谈恋爱的才13岁，就是有女朋友，对不对？这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呢，要么定罪，怎么搞的，你怎么现在就有男朋友了，你才多大？好，要么就定罪，你真糟糕，真糟糕，就定罪，你这孩子完了。反过来那什么，要么什么没有办法，就什么只能两个阶段，要么什么默许呗。哎呀，已经有了怎么办呢？那现在猜也猜不开，对不对啊？要么你定罪，律法一点就定罪，宽容一点的呢就默许就认识。好，就在什么孩子还就是为感官享受就辩护了，甚至他跟他男朋友女朋友很可能同居的他也无所谓，为什么对他把自我满足，反正我正常，就是我说我那个CI怎么说？他说我女儿15岁都不到16岁就谈女朋友了。他说是啊，我不谈女朋友，别人说我性取向有问题。我15、16岁没有女朋友，就说性取向有问题。现在这个时代已经发展到什么？很厉害了哈，真的，这么可以为自己感官想什么辩护啊？我没有女朋友，别人说我性取向有问题啊，所以我有个女朋友很正常。好了，怎么了？这个带来什么？带来什么问题？就是什么约会？孩子的婚姻产生问题了，孩子们这个约会上面变成互相试探了，这个孩子什么偷尝禁果了，未婚同居了，甚至很早就什么就发生肉体关系了，孩子们开始约会里面的问题，满足什么感官？好，满足感官叫做什么？这个怎么办呢？人家说，哎呦，你的孩子那么糟糕，你的孩子都13岁就有女朋友了，你还是父母觉得很丢脸，丢脸怎么办呢？哎，你的孩子也不见得好在哪里啊，开始来了哈，为什么？我的孩子在那样有问题，你的孩子也不见得就是好啊，孩子们，父母干什么？辩护了，有没有？因为孩子已经这样了，就认了嘛。他说毕竟是自己的孩子嘛，知道吧？仇也是自己的什么？孩子嘛，怎么办呢？就开始只能为孩子嘛辩护，怎么辩护呢？原来定他也没罪，
啊，
知道吗？你的孩子就好在哪里呀、啊？就辩护，叫恶人先告状，先取得内疚感的心态，好。对吗？就自我是干嘛？内疚，看到没有？因为什么？孩子会觉得什么呢？我也真对不起父母，但我也没办法，我也知道这样爸爸妈妈不开心，我也知道这个会丢，叫丢人现眼的，对不对？但是呢，我也没有办法了，我有孩子产生内疚感，我也知道不应该，但我身不由己，自我是弱，他自我没有办法，斗争怎么办呢？最后怎么呢？父母最后也不知道怎么办，父母说：“哎，我也没招了。”大家在呢，孩子会兴奋或者沮丧，所以你要对你的孩子好，包括你身边的人好。你看那一块哭一块笑的人，要特别注意他的好，要注意一些他，这个你是玩不远的。
是的。
要注意哈，如果你发现一个人，不过成人还是小孩哈，你把情绪让小孩稍微好一点，小孩的脸上天气嘛，一块哭一块笑的，这个问题不大哈。特别是成年人要对他一块哭一块笑的人呢，你要多陪他了，他可能离死亡已经远了，他精神有问题。所以你要多点关注他，不然的话他就可能随时对今天或者明天就跳楼了，不奇怪的，明白吗？为什么？因为他已经什么？他已经什么？已经是兴奋或者沮丧开始什么？明显的反反复复的来得很快的，成年人开始有危机了。特别那个青少年时期的孩子哈，真的注意，那青少年孩子一块哭一块笑的孩子，你要注意关注他了，有问题了。知道吗？特别是你的孩子都15、16岁了，16、17岁、17、18岁的孩子，他一块哭一块笑，你要注意多一点的保护他。然后呢，好，可以吗？前途可以，前途产生绝望，明白吗？所以我们教会以前那个姊妹啊，精神病发的那个人，他就是这个问题，他就是什么？他就是他在这里绝望，他更多的是心理疾病，不是精神病。其实我总说他精神病不厉害，他就小题大做了。但是那他不是精神疾病，什么疾病呢？他心理疾病， 大大的超过他的精神疾病。他没有什么，他精神疾病不厉害的，其实他的心理疾病更大。为什么？他得清楚什么？因为他在很多地方打工不可能的，一打工就被炒掉，因为没办法，他的性格啊，还有会各种不好的不良习性啊，就导致在一个单位打工最多待两三个月就被炒掉，待两年他就做不了，要么自己走，要么就什么被炒掉了。所以呢，我也把事故放在学校里面，也是两个多月，还是几个月，干什么？没有啊，没有啊，就老手把手带他都没有问题，自己负责任就完了，对吧？几个月就被淘汰了，为什么呢？好了，他就被迁出什么？你知道吗？不知道这怎么办，就是门神自杀什么？好，那他没有跳楼啊，那我给你看，等一下看啊，门神自杀念头，好了，那我们先看什么呢？我现在看什么呢？本来是什么概念呢？本来我要给他看一点经文哈，本来你没有听你的诺言，对不对？你辩解自己的时候导致沟通中断，还情受伤是什么？其实你应该有补救的方法，补救什么方法呢？来这里补救，就把他在这个点就把他给杀住。来看看希伯来书12:5，你用真理帮助你们，这里我们会犯错误，我们也会有失误的时候，怎么办呢？赶快的用神的话语帮助你悔改，明白这个问题的为什么你为你的诺言没有成就来辩解呢？你要赶快的听在这里跟孩子去道歉，跟孩子说明这个道，不是说不是选你的理由啊，什么呢？爸爸确实亏欠你，爸爸必须要悔改，爸爸答应你的没有做到，爸爸要认罪。好，来看希伯来书12:15，来找到的请读出来。
又要谨慎，恐怕有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搅扰你们，因此叫众人大有误会。
看到没有？所以父亲一定要，当你把你的儿女在你的心里面有毒根的时候，因为你的辩解导致了孩子跟你什么心灵受伤的时候，你必须去解决那个问题。父母一定要主动的，你不能，因为孩子不懂嘛，孩子是一个自然成长的过程当中，父母你不懂得去处理儿女心灵的问题吧？儿女懂不懂啊？他小嘛，他心里受伤就受伤了，他是不知道的，他不是故意的，但你父母却有保护你的儿女的，所以你不应该辩解，你应该去什么？诚恳地向你孩子道歉，道歉中呢，求得他的原谅，然后再来补偿，可以。千万不要辩解。好，有的弟兄姐妹说，哎呀，对呀，我当然不懂啊，我不知道啊，我不是没有任何的严重性啊，反正不是有点小事情吗？不就答应他一件事情什么没做好吗？这个儿子爸爸有什么爸爸错了一次很正常啊，麻烦了。好了，你说我没有这样做，我现在到这一步了，到了清清楚楚怎么办呢？不应该再往下发展，不应该往下发展，应该在这里什么解决他的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呢？来看这个经文，他听不到后书3:2，你本来在这里可以解决问题的，到后面在这里没有解决问题，什么来看？听不到后书3:2，当你在这里，你可以在这里去停下来，就扭转你的危机。 但是我们往往不是没有扭转，让它继续恶化。哎，听不到后书3:2，找到就蹲下。
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发傲，放浮，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
注意看到没有，违背父母啊，是吧？无亲情啊，那种专注自己啊，所以这个你要看孩子们，你不能什么，你要在这里什么什么，帮助孩子开始明白什么呢？你要注意，你不要提脚的同时，你要明白，你要这个不要再往下走，不要唠叨，在这里来亲情处理就怎么处解决我们亲情处理，怎么解决亲子关系？所以有时候有必要说什么？我想有点妈妈叫停下工作。真的，我辅导很多家庭啊，如果孩子在模样上有问题，老师帮不了他的，老师帮不了他的。为什么我们需要要停课一天呢？这个停课一天不要认为坏事情啊，停课一天就是对谁的警告呢？父母警告的。为什么孩子在停课一天你要在家陪他的呢？要逼父母陪他，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孩子，你父母不能陪他，解决不了问题的。因为这个孩子呢，他缺乏安全感，又证明父母在他身上的爱不够，所以老师给不到的。所以不要说我从来不开除孩子。最糟糕的孩子劝他回家什么 homeschool， 父母就在那，母亲再厉害，你都可能这种要辞掉你的工作，专心一段时间陪你的孩子。为什么你的孩子不陪下来，以后未来要付代价，这代价更大。所以有时候我是鼓励，包括父亲需要把你的工作减少了， 明白吗？所以为什么你看到没有？美国有没有经常是吧？美国有没有高官啊？白宫那些官员啊，像某个高官现总统辞职，为什么？他要回归什么？你就能够理解了。他说他妻子需要，就妻子最近精神不正常，丈夫有时候要把你的再伟大的工作辞掉，好好就不是妻子。如果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妈妈先第一优先，那就要把他工作辞掉，好好的回家带孩子。如果妈妈力量还不够，爸爸要多一点回家陪着妻子去搞这个孩子，不然这个孩子将来。所以有时候父母要，你父母都不愿意付代价，你指望别人给你付代价不可能，明白吗？别人也代替不了的。好，所以呢，好了，那如果到这里了，哎呦，我不懂哦，当时我也不懂哦，为什么没有问题就问到现在？我唠叨接着问的，我看有很多，然后我的孩子也在倔强了，我的孩子你看吧，还能怎么办？不要再往下走，不要限制了，可以，不要说限制他，不是不可以做，但是不这个不是解决之道，你肯定要限，没办法，肯定要限制的，你不限制不可能的。比如说手机总是在接到手机中玩游戏的时候怎么办？只能限制它。但是你要明白，在限制上要想办法另外的办法，是吧？来看三宝经上55章23节，三宝经上25章23节，来找到的注意一下。
卑鄙的对隐形邪术的对香的完整的对礼拜虚神的偶像的对相同，你必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
所以这个呢，好好的教导你的孩子，抗拒权柄很严重，很麻烦。所以那个孩子，我经常这个孩子从小不懂得听父母的话，这个孩子就麻烦了，他不会听老师的话，他也不会听上帝的话，你怎么告他，告他都没有用。为什么？他连父母的话都不能听，怎么能够听上帝的话？这个对他是一个概太大的概，不现实，明白吗？每天赡养他的父母。为什么说你要孝敬父母是你得不在此上说第一条，这第一条在应许的什么？一个人连父母都不懂得，中文说的你这个人连父母都不孝顺的吗？就什么天打雷劈，对不对啊？从人本的讲是啊，因为父母就是你的亲生父母，是把你一把屎一把尿的什么养大的，生养你含辛茹苦，你觉得连父母都不孝敬都不尊重了，你这个人真的还有出息吗？一定没有出息，对不对？所以刚才抗拒权柄，那还跟上帝的权柄更厉害。我告诉你啊，我遇到很多人啊，逃跑的人已经很麻烦，临阵脱逃的人，不负责任的逃跑，你永远跑不了。面对你的单位，面对一个国家，面对什么？为什么我坚决不叛国的原因在这里哈？我就不到美国领事馆避难，给我机会我也不去，我不想叛国。我虽然在国家，这国家有很多问题，他也对我有很多不公正的对待，但我绝不用政治手段解决我的信仰问题。所以在97年美国领事馆给我宗教避难的机会的时候，我坚决放弃的原因在这里，为什么呢？我觉得不可以背叛我的国家，这个国家无论什么样的情况，我不可以背叛我的家庭，不可以背叛我的婚姻，不可以背叛我的国家，不可以背叛我的教会，不可以背叛我的同工，不可以背叛我的所有的应该忠心的人。当然有，我一定有，这个绝对不是标榜我做得很厉害啊。其实要悔改，绝对有背叛的时候，常常背叛，要悔改。所以我想晚年我写一本我的传记啊，我的题目已经讲了，我就是我的背叛，我的一生的背叛，我用背叛的角度讲我一生的要忏悔的。我们常常背叛，你背叛不是很大才叫背叛，我经常背叛是很小的背叛，不忠诚就是背叛，对父母，对老师，对妻子，有更多的背叛，特别男人太容易背叛了。好，我们注意。好，那我们看看反弹。好，那你说到这里来，我能够解决问题什么？我限制什么？我限制我也，但是我真的干这种事了，真的没有别的招，就是呢还是很做很好，也很棒。以赛亚54章14节，怎么解决这个之道呢？看到没有，这撒旦的堕落。但是天使长堕落说，我要升到高级之上，我要与上帝什么同等。天使长成为什么？罗威撒旦，就堕落成撒旦。所以我看到呢，这是自我权威很危险。所以很多弟兄们不注意到这个问题，这就很麻烦。原来你自己是这样的，是你的儿女也像你这样，就麻烦了，要自己悔改。然后帮着孩子要回家，就帮他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不要得过且过， 现在我们很多为什么？我为什么要说你做全职妈妈就是个好处呢？但全职妈妈不用心还不行，你要做用心的全职妈妈，就知道孩子身上这些问题很危险，你要敏感。当然敏感不是让你，不是让你整天什么，整天就揪孩子错，说孩子又是不是的，他说现在有问题就要不要藏着掖着，也要去面对他，知道吧？要有危机感。好，我们来看什么呢？好了，那么到这里了，这样呢，本来我们就不大家不去看了，就慢。在这里怎么看呢？就如果他还是有一个损友的时候怎么办呢？那叫看什么？这里算了十九节，这里是十三九节，这里告诉你的意思就是说，反正智慧人同心的必在什么？智慧啊，有什么？愚昧人多半的必受什么？亏损啊，就告诉你们，交友就没几个问题了。这里边还能说一定要有智慧人同心，对不对？读得好。到了满足感官上的家了，那是五章十九二十节，我们就是各种罪，各种情欲的罪，奸淫啊，贪婪啊，诡诈啊，撒谎啊，保守我又流泪告诉你们，这些不能称成什么国，就这些肉体情欲的事情，让人灭亡。这加拉太书，我们还是读一下吧，我对不对？不够深入哈。来，我们先读一下这个腓立比书三章十九节，就是当我们与其他叛逆者相容的时候，圣经怎么警戒我们呢？
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
肚腹，
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
荣。这是我刚讲的，对不对？腓立比书第三章，对不对？就是散打情欲，对不对？好，那个箴言十四章九节呢？
愚妄人犯罪以为细小，正直人互相喜悦。
看到没有？愚昧什么？犯罪为戏耍，正直人互相喜悦，这你要注意的，你要注意。小心他的交友。好，我们看看呢，满足感官刺激的这个呢，就是加拉太五章十九节到二十节，讲到各种罪，来找到的都想不用等其他人。
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憎辟、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
看到没有？就这些都是很麻烦的。你看，好，我们看到了内疚感，孩子到这个地步是怎么办呢？还要解决这段问题的多玛都还想遇到三节。
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为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切合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这样子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你这人呐、啊，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切合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过神的审判吗？
看到没有？所以在这里要对父母要多你的态度，也要你的儿女不要去定别人的罪。你的孩子，哎呀，真糟糕，有很多问题。我有问题，他们就好吗？是不是第一反应就这个？
对。
我的孩子有问题，别的孩子没有问题吗？有什么关系啊？尤其更要注意哦，老师说你孩子的问题，你更不要随便揪老师的问题啊！你要学习这个。老师的问题，我孩子是我孩子，我是我的问题，知道吧？一定先把自己的问题啊正式去面对，不要避重就轻，更不要掩盖自己的罪，去什么恶人先告状，就让自己心理上产生一个优势，不可这个对你是没有好处的。这个你不要以为对别人，对别人也不舒服的，肯定会产生纠纷。但是其实最后真正害的什么呢？对自己不利，我越来越不利，所以一定要注意。好了，如果最后呢，已经没了，已经有人开始。我自己坦白讲，我以前什么？我那时候已经三次走到楼顶那边自杀了，在八九年学校我被审查的时候，三次走到楼顶那边跳下去，那时候就很危险。好，那这怎么办呢？看是正言十四章二十二到十三节，来，请读出来。
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人在喜笑中，心也有忧愁，快乐自己，就生愁苦。
看到没有？叫乐极什么？
生悲。
所以一个人一块哭一块笑的人，基本上你真的要陪他哈，真的要重视他，不然的话你一离开他，他说他跳楼了，割脉了，喝药了，可能的不明白吗？当一个人情绪，所以为什么情绪波动的时候啊，那天晚上我跟徒弟兄我们接到那个姐妹的时候啊，那天晚上我们都不敢走的原因在这里，不知道怎么办，我们也不可能陪他，因为我们是弟兄啊，那弟兄要不然几个人在一起可以，单独陪他是不可能的。那我们有工作怎么办呢？就后来那天晚上我们后来一听说一定要有个姐妹，有姐妹来接他走，我们才能放心，对不对？没有姐妹陪他，我们不敢把他单独放在一个地方，因为他可能你一放手可能他就没有了。因为什么？因为他喜怒哀乐已经不正常了，一块哭一块笑， 一会唱诗，一会在那里控告，污言秽语，一会讲一些东西，已经很不正常了。无论他是装的还是什么，反正他不正常，他不是精神疾病就是心理疾病，很危险啊。所以后来我们后来一直把他送到精神病院，送了一段时间，那后来发现根本问题还不是那个问题，所以我们要注意在带领啊。那个，那我们下面看到什么呢？四种自杀类型。有人说，感谢主他没跳楼啊，没跳楼不代表没自杀，你懂了吗？自杀有哪四种自杀？一种叫什么？心理自杀，这个人多不多啊？普遍了吧？现在普遍都心理自杀的人都不多，基本上是人都普遍，不信主的都心理自杀的，都是这样。第二种是什么？道德自杀，多不多？更多吧？现在欧美是不是这样的？完全道德自杀了，看到没有？同性恋婚姻啊，大白吸大麻，什么卖淫合法化啊，什么受人跟动物迎合不算罪啊，甚至在日本、美国、欧洲这边就裸体泳场啊，就是成年男人、女人什么，大家应该就要不穿衣服才能去那里游泳啊，那里洗澡啊，男女不分啊，要命了，这都是什么道德自杀，看到没有？道德自杀，还有呢，人性自杀，扫罗到晚年时候应该人性自杀，扫罗。扫罗他有什么？有没有心理自杀？有道德自杀，他叫什么？最后是灵性自杀。他最后扫罗什么？肉体自杀，他战败了，自己不再当什么，自杀了。是不是扫罗是这样的？他就因为说他心理自杀，因为他已经远离神了。他什么？他什么？他老是嫉妒大卫嘛。那后来就自己而且什么不顺服神嘛，自己开始不顺服神嘛，导致道德自杀。扫罗开始什么？开始向情欲屈服。导致呢，他都要去找那个交鬼的什么妇人，灵性自杀了。最后呢，战败之后呢，就自己不再刀上自己自杀了，因为受了伤嘛，他不想被外邦人杀掉嘛，就自己单人自杀了。他的手下不敢杀他，他自杀。所以看到这个，好，我们来看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今天我们的可能时间就不能讲完这一课，但是我们要把什么呢？来，四种自杀类型。一个是心理自杀，毒品，谬误的哲学。那毒品是为减轻心理责任，治疗法是什么？是进社会的兑现金。所以这就是吸毒的人为什么要隔离？吸毒的人要把他隔离，但是要专业的哈，不专业的我们很难做的哈，发疯啊，在那里各种做法给你看啊，甚至毒瘾发作的时候，你再也不理他，把你控制，他会割脉给你看的哈，一割脉血喷出来。你父母的忍心吗？就给钱了，就给钱了。所以我们这么知道心理自杀啊，它是谬误的哲学。反过来说呢，除了毒品之外，第二个就是谬误的哲学，什么呢？就是舍弃基督，是在他尽是背圣经，这个时候真的没有办法了。祷告，尽是祷告，背圣经，做些有益的事情，还要隔离，能不能解决掉不知道，求神怜悯。好，第二种什么道德自杀呢？先感官想个什么，去抗拒罪恶，他把什么当这个生命的根基，贪欲的后果什么更加贪欲。哎，为什么很多人贪东西想停不下来？你发现没有啊？共产党贪官啊，哇，中国的贪官你看几百个亿，对不对？很正常了，几十个亿还算一般般，几个亿已经够乖的了，对不对？为什么？什么叫贪心啊？贪心不是说我要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什么叫贪心啊？再多一点点就是贪心。这个大家看有没有？有没有？比比皆是了啊！贪心不是我要很多钱，我要很大的房子，我要很高级的车，这贪心是，但这个贪心不是最厉害。贪心什么？再多一点点，下次就不干了，听到吗？再多一次，下次不说了，会录你这个钱。好，我再拿最后一次，能不能停下来呢？停不下来，因为那个欲望太大了，那个钱太好了，太舒服了，拿到这笔钱你就有什么那个一个境界了，所以停不下来的。这位有第一次，有第二次，就解决，就对，我承认，情欲也是如此，对不对？所以当一个人为什么有婚外情呢？那有婚外情第一次了，后来容不容易了？确实，婚外情就解决了，离经。习惯了，你知道吧？所以人就是人，人一旦犯罪，停不下来。最终之乐会吸引你如水泛开，道德自杀就是让你更加的贪欲的，错误就是更加贪欲。
们来看什么呢？灵性自杀，参与玄灭的行为，什么意思呢？你看国家灭亡的三个阶段就是扫罗，扫罗怎么样？他首先抗拒神的什么？哇，扫罗就首先呢，他抗拒神的话，撒母耳跟他说要等七天，我来献祭，结果他等了六天多，时间快到了，他终于忍不住了，就献祭了。现在呢，扫罗说为什么？撒母耳说为什么？他找理由。第一，你看敌人好，神气好大来了。第二呢，这些百姓呢很害怕。第三呢，你又没来，你又没有来，导致我就不得不什么献祭了。扫罗为自己找了三个理由来抗拒神什么话语，抗拒神的话语，导致道的什么？为什么这个神说要把你的碗拿掉了，他就不高兴了，要杀大卫啊！大卫我的敌人。你看几次要把大卫骂，追杀大卫，道德沦丧，知道大卫没有对不起他，甚至说我爱大卫，我有罪了，两次大卫就杀他，对不对？扫罗好像认罪了，但是没有真认罪，扫罗自惭形秽，对不对？他道德沦丧，他身不由己，因为他看着国家没办法，他是国王啊，他不能失去这个权利啊。然后呢，崇拜撒旦，看到没有？最后就交给了。他本来他做完事是什么？把国内交给的夫人嘛，全部杀掉了。他在以色列是不许交给的，他在刚做完的时候，后来自己就交给了，交给了。还有呢，你看后果是什么？不合理的恐惧感，为什么？稍微不合理的恐惧感，不知道，他觉得不行。叫什么？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他嫉妒大卫。后来他觉得，哎，他又感到了这个政权真的他保住了。所以预定给大卫了，他概念上明白了，心里他接受不了。我们是不是这样的概念？身不由己的，好了没有？无法解释的焦虑。哎，你看他一点老焦虑啊，他一定不是偶然来的，他早就慢慢形成出来了。你看一个人焦虑不安，心神不定，在哪里都心神不定，麻烦的很多问题。还有呢，不合理的逻辑，写不完整的思想。他终于就戏剧了，到那里都跟人争辩，到那里都要证明自己是对的，很怕别人瞧不起你。到那里都要表现出自己什么超凡脱俗的，见的人很麻烦，很多问题了。好，你们呢？就好，无力无能的回应神，没办法回应神，越来越麻烦了。最后呢，解决方法为实际过的每一天活动向神认罪，支取主耶稣的宝血及宣告他的什么圣名。所以你要明白什么呢？要为你的每一天认罪。所以今天回家，你要为你现在在你心目中你个人，如果你结婚了跟你的配偶，没结婚跟你的父母，还有你有儿女的跟你的儿女之间，到底有没有这些问题要去解决那个问题，来解决你内在的问题。好，肉体自杀就是什么？什么就是死亡，死亡就蛮完了，就结束自己生命了。所以你能够理解自杀的人要能够明白，他就是这样，刚刚就刚刚什么，刚刚就这样发展下来的，知道吗？就是这种什么，就是这种不停的什么，就是不停的这样的发展下来，不停的发展下来。他没有在圣经的炼化里面解决问题，他会恶性什么，而且呢，一次比一次厉害，到最后呢，到什么程度呢？到最后浑身自残念。最后带来什么？带来这四个自杀。好，今天我们只能到这里哈。在我下个礼拜再来讲什么？讲来关于什么？下个礼拜讲呢，如何拆毁苦毒的坚固营垒。下个礼拜来讲哈，就是如果我已经有这个问题了，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怎么去拆毁这些什么苦毒的坚固营垒呢？这个我下个礼拜来讲。然后呢，我们要讲什么呢？讲到这个周营垒之后呢，我们要什么？知道你的兵器。然后呢，我们会什么呢？会讲到什么？最后我要跟大家下个礼拜讲的最重要的一个什么呢？就是行动步骤。当然，行动步骤里面呢，它这个行动步骤里面会有什么？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有如何分辨神的引导，讲到权柄的另外一个意义，让你明白真正权柄是多么重要。好，那你明白这个权柄的意义之后呢，神为什么要用权柄来干嘛的呢？是让你培养你自在的态度，就让你克服惧怕忧虑，最后呢明白权柄啊，活得信心的和智慧，最后呢怎么样明白这个隶属关系，最后呢就是当然会这个问题。
当人命令我们做我们认为是错事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呢？
这个很有趣哈。当你的领导你做违背信仰事情怎么办？
包括丈夫哈，这个你很有用哈。那你丈夫让你做违背信仰事情怎么办？这句话太简单了，不行，就证明他让你有功的。
所以当我们的丈夫也好，我们的权柄命令我们做我们认为什么做事时，我们要有七个步骤来
也可以完美的解决。
当然这个解决不代表说什么你没有问题了哈，
你在未读宣告的你也感谢主你解决了，
但是至少你存着无愧的什么
良心。
当然这个我今天不讲哈，下个礼拜再讲。下个礼拜我讲就关于如何拆毁坚固的营垒，而明白神使用权柄的意义是什么。哪怕这个权柄很糟糕，这个权柄很糟糕，但你不应该跟他对对，不应该对抗，还应该什么降服下来，求上帝的工作，上帝帮助我们。最后呢，当我们来实现七项行动步骤，来帮助我们赢得我们无愧的良心，这个很重要。好，今天我复习的时间比较多一点，本来可以讲完了，但是呢，因为我前面复习多一点，因为今天我发现有很多人第一次来，所以呢，就稍微给大家多一点的整体的概念，让我们再回来螺旋式的去进步上升，但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好吗？好，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继续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说我们真的知道主你的话语是何等的纯净，何等的宝贵，纯净到一个程度，比在泥炉中炼过七次的金子更为纯净，比那些金银宝石更为宝贵。主啊，我们真的谢谢你。主啊，你用你的话语来关照我们，让我们明白权柄的原则。主啊，我们真的知道很多的问题都是我们自己的无知，我们违背了上帝的旨意，或者我们不知道，或者我们是故意的违背，或者是无意的违背，有的是无知的违背。但是主，你是信实的神，你的儿女们，你必要来训练我们，来学习这些人生的功课，让我们怎么正确的对待权柄，正确的看待权柄，好让我们正确的面对权柄，好让我们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来在地上过一个我们顺服权柄的一个生活。我们却又不是盲从，我们顺从却不盲从，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更多的智慧和聪明，需要给我们有骨气，从神来的骨气，但是我们又要谦卑在你的面前，要悔改我们的罪，从而来调整我们的个人跟上帝的生命的关系，调整我们跟配偶的关系，调整我们跟儿女的关系，调整我们跟父母的关系，调整我们跟同工的关系，调整我们跟更多的邻舍的关系，好让我们懂得做一个顺命的儿女，懂得顺服上帝的话语。无论如何，这个功课我们是不能够逃避的，也不可能越过去的，必须修好这一门如何认识权柄的这类功课，好让我们能够正确的，我们成为一个权柄之上的人，我们懂得使用我们的权柄，我们在权柄之下的人懂得去顺服权柄，怎么正确的看权柄，合乎中道，从而让我们既不要做一个高看权柄崇拜权柄的人，也让我们不要做一个亵渎权柄的人，需要给我们很好的属灵目光，慢慢的带领我们，也祝福我们避免我们的家庭关系像那些恶性循环发展的那个方向，还是能够在主里边得到好的造就，能够在主里边寻求解决之道。主，你一定给我们有美好的祝福，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保守我们今天余下的光阴，愿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们就下个礼拜我们往下走哈。